诸佛菩萨、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华严三祖显首法藏法师。我们昨天讲了，他是祖籍是其实是堪居国，就他的祖上是在堪居国的，然后祖父的时候呢才迁到长安来，当时的首都很繁华。那他也叫显首国师，他也叫堪藏国师，还有一个封号是叫国医法师。他16岁的时候呢，就到那个舍法门寺，法门寺也是在陕西省哈、法门寺的舍利塔阿育王塔前长一指供佛，是求佛乘。那后来呢，就有机会去亲近当时在云华寺讲华严经的华严二祖智严法师，亲近了他好几年。那因为因缘不具足，直到智严法师圆寂前呢，他都没有能够在他座下出家。后来当圆二祖圆寂2年之后呢，就是有机会武则天，因为武则天的母亲往生，他为他母亲执服，所以就是度僧，所以呢他也就有机会出家。然后因为朱大德的推荐，他同时也不但出家，而且马上就做了当时的太原寺的住持，而且开始讲华严经。那我们有讲到哈，就是当时唐朝的时候的易经是非常的兴盛，那时候真的是很兴旺的。那法藏法师对易经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参与了很多的佛经的翻译，然后呢对特别是对华严经的翻译的贡献是很大的。那在他参与翻译80华严之前呢，对于近版的60华严，我们所谓的旧版的华严经，他就对那个里面的缺文呢，因为当时正好中印度的一个叫做日照三藏这样一位法师来到了唐朝，然后带来了佛经的范本，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就有机会能够补缺，就是对照范文，然后把那个华严经入法界品里面有两处蛮多的那个缺文都给补上了。然后呢他也有参与像密严经啊、显示论啊这些方面的翻译，同时也到各个寺院去讲那个华严经。那我们现在看新的内容哈，就是他又有参与翻译其他一些的，像于田国的沙门叫做提云般若，他也在那个东魏国的东太原寺译经，那法藏法师也有参与，他而且为他所翻译的叫做大乘法界无辞别论做书，就是做解释。然后呢在洛阳十三难国，他在翻译那个大乘入楞伽经，就是简称楞伽经啊，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唯识的经典。然后他也有参与另外一部经叫做文殊师利受记经的翻译，还有另外一位很有名的那个易经师叫做易净三藏易净法师，那的易场他也有参与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他或者做比寿或者做正义，反正做出了很多的贡献。还有一个是菩提留支的易场，就是很多个易场分别在不同的那个寺院。那菩提留支的译场呢，他是帮助翻译出了大宝积经，所以呢当时真的是非常的兴盛。然后法藏法师也为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华严经呢，除了60华严，到武则天的时候，武则天呢就请那个于田国的沙门叫做十三难陀，是梵文的音译，它的中文意思是喜学。就是这位十三难陀沙门在洛阳的大殿空寺重新翻译华严经， 那法藏法师呢就担任比寿，那前后五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新版的华严经80华严翻译出来。那这个新版的华严经呢，比较那个60华严，它是增加了有好几品，像如来现象品、普贤三昧品、华严世界品、十地品，这些都是那个60华严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送的就是80华严，前80卷是来自于80华严。那除了增加了这些品呢，就是80华严也跟旧版那个60华严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也是在入法界品里面有两处比较大的脱文。那当年就是几年前那个三藏法师日照三藏来的时候，已经是把60华严补上了。那这次呢，法藏法师又就是同样也把那个60华严出现的问题的，在80华严同样的问题，他也给他补上了。所以这个80华严就是说，不光是增加了新的好几品，他同时也是入法界品上的脱文，他也补上了。然后呢，这个翻译这个80华严的时候，一开始是就有很好的那个瑞相出来。就是那时候呢，一堂前的地上忽然就开出来了百叶莲花，那大家都看到了这个瑞相，也很受鼓舞。那翻译的人、参与的人是非常多的，他们也就更加精进、更加投入的这样来做翻译。然后武则天他也经常到寺庙里去供养他们，然后也去支持他们那样子。后来呢，先是在大殿空寺翻译，后来这个译场就移到一个叫做佛寿祭祀。那这样就是我们现在送的80华严，就是前80哈，第81卷是从40华严里面来的。我们讲到四组的时候会讲到40华严。那这里讲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有一个人呢叫做王明干，他死了之后去了地狱，下了地狱，然后在地狱里呢，那个地藏菩萨就教了他一首偈颂。这首偈颂是这样子说的，是说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当如是光心照诸如来。那他就把这首偈颂记住了，后来就去见那个阎罗王，他就送了这首偈颂。那个阎罗王听到了呢，就免了他的罪，就是放他回来了。那这样他回来了，就是在人间呢就过了3天，3天后他就醒了过来。然后呢，他还是记得这首偈颂，就像当时一个叫做空光寺的一位僧定法师就说了这首偈颂，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出处，就不知道这是从哪部经典上来的。那法藏法师就告诉他们说，哦，这是华严经里第4品夜魔会中的一个偈颂。那后来就去查咯，就去查经，果然呢就找到了这首偈颂。所以我们诵经也会诵到，那翻译上不是很一样哈，就是那个后面两句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那个法藏法师呢，他就同时他也一直在讲华严经。我们昨天说过，他讲了一共讲了30几次。华严经是一部很大的经啊，他那一生就是讲了30几次的华严经，是很不简单的。那这里有一次呢，在真州讲华严经的时候，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时真州的那个地方官呢，就迎请法师去讲经。那在讲经的法会当中呢，有一个外道，就是不信佛教的那个外道，他因为不信佛法，但是他也去了，然后就听到法师讲的法呢，他就口出恶言，加以诽谤。那忽然之间呢，就是这个外道的身上和脸上就冒出来了很多的包疹，还有他的眉毛啊，还有他的胡须都全部就脱落了，都掉光了。那个外道就害怕了，他就生了忏悔心，他就急急忙忙来到法师的面前恳求忏悔这样子。那法藏法师就教导他说啊，这其实只是花报而已，你的果报还在后面，这只是现在现出来的花报而已， 果报呢是很严重的，还没有到。你现在呢应该很虔诚的来礼敬佛法僧三宝，然后呢也劝导他要诵华严经，要他诵100遍100遍哈。那这样子你的罪业才有可能消灭。那外道呢，因为他很害怕了，他现在也就依教奉行，所以就开始读诵，还没读到一半，这个一半的意思可能是50遍哈，不是说一遍的一半，就是他还没读诵到一半的时候呢，他就说已经有感应了，他就恢复了原来的相貌。所以这个是也是诵这部经的不可思议。那还有呢，有一次那个法藏法师在佛寿祭祀，也在这个寺院佛寿祭祀讲新的，也就是80华严的时候呢，讲到华藏世界品这一品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点印象哈，就是华藏世界品有讲到那个华藏世界海震动，就是讲到那个经文的时候呢，突然讲堂整个寺宇整个庙就方圆那个整个地方就一时震动，所以与会的道俗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叹为稀有哈，就是觉得很不可思议。那后来武则天她在诏书中也就有这样的话说，哦，刚刚翻译的时候呢，她就有梦到甘露，梦到那个降甘露啊，这也是很好的那个征兆。然后开讲的时候呢，又有感到了那个地动这样的奇异的现象，所以武则天也是对这个很相信的。那还有一次呢，他在云华寺讲，哦，这个好像我们之前有讲过哈，也是在云华寺讲华严经的时候，就有光明从他的口中出来，然后那个光明还成了像华盖那样子，而且大家就是在场的那个听众，他们都好像就是在那个花盖的下面，就是沉在那个花盖的下面。还有他讲到十地品的时候，十地品我们也算比较熟悉了哈。十地品的时候，突然就天上下来天花四散，还有那个云彩，有很多颜色的云彩出现在空中，而且还有香气，也有很多的色彩，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殊胜。那法藏法师呢，在讲这个讲解华严经的时候，他是有很多的上巧方便的。有一次呢，他就在长生殿为武则天讲这个新的80华严。那讲到十贤门啊、天地网啊、海印三昧啊、就六相啊这些很多很玄妙的华严的境界的时候呢，武则天他听了就茫然不懂，就是很迷惑。那法藏法师灵机一动啊，他就指着长生殿殿堂的那个金狮子来做譬喻，就是讲到这里是他金狮子章里的一小段，说一一矛头各有金狮子，一一矛头狮子同时顿住一矛中，一一矛中皆有无边狮子，足是重重无尽，就是用那个金狮子来做譬喻，然后来讲那个里面的一些关键的概念，像十贤门啊、六相啊等等这些概念。那当时武则天听了，他是豁然开朗，突然就明白了华严的境界里面的那些很看起来就是很深奥的道理。那后来呢，法藏法师就写了很有名的《华严金狮子章》。其实这篇这个《华严金狮子章》非常的短，就一张 A4 的纸就可以打出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一读，说不定你也会像武则天一样，就是豁然开朗，然后能够顿悟到华严的境界，是写得很妙的哈。然后也可以用别的来做譬喻，你如果从金狮子那里也得到一点启发，你可以用别的来譬喻，那样可能也能帮助理解。所以法藏法师他是有很多的上巧方便的。另外一个例子呢，他为不了解刹海摄入重重无尽意的学者，这里的学者应该是说学习华严经或者学佛的人哈，应该不是说我们现在的 scholar 那个意思。 他为了帮助他们来了解这个刹海摄入重重无尽，就是重重无尽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就拿了十面镜子安排在八方，就是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加起来是十方啊，四方加四维加上下，他就在这个十方各安了一面镜子，然后呢，镜子跟镜子大概相隔是一丈左右，面面相对，就是镜子都是对着镜子，然后中间呢，中间是放一尊佛像，然后又点一个火炬或者是一把灯那样照着佛像，那就这样子的，就是光光相应，就是那些互影交光啊，就是说那个镜子跟那个光互相照，然后又互相的反射，那样子就让在场的人能够明了说什么是刹海摄入重重无尽这样的意义，就是重重无尽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比较生动比较形象，不是说那么抽象光说是重重无尽，它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上巧方便这样的方法来教导学人。那法藏法师呢，他也在好几个地方建立了寺院，以华严来命名，像是在西安，在洛阳，在吴越，还有清凉山也就是五台山哈，造了五个寺庙都是以华严命名，而且他写了那个大乘三藏以及朱家的藏书，然后就收藏在这些寺庙里。因为这个呢，他也被叫做华严和尚。那我们接下来看四祖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四祖是华严菩萨啊，那这个是华严和尚。那法藏法师呢，他不光是讲经，就是讲弘法，他同时也是很关心国家的社稷，还有百姓天下苍生的那个的这个利益的。有例子呢，就是他有地方那个很干旱，然后人民受到旱苦，那皇帝就请法藏法师呢，还有其他的很多法师，在一个叫做建福寺哈，来祈法，就是用祈雨呀，用那个佛教的方法来祈雨。那他们呢，就是做了这样的法事来祈雨，然后将近七天的时候呢，就得到了感应，突然大雨滂沱。那这个呢，也因为当时的旱情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呢是为当时的百姓就是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那因为这个呢，中宗皇帝他就礼师为菩萨戒师，就是从他那里受菩萨戒，然后赐号叫做国医。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说到法藏法师有一个别名叫国医法师，还是国医国师，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不止一次呢，就是还有其他的，在其他的地方他也有为百姓来做这样的好事，也有那个祈雪，就是冬天像不下雪，在北方冬天下雪也是很重要的，那他也有那个节堂做法来，或者是说送咒语，然后来求雪那样子，那也得到了很好的感应。就是这里讲到有两度降雪，然后就是这样子为老百姓做利益老百姓的事情。那皇帝呢，当时的很多皇帝对法师也是非常的尊敬崇拜的。好比呢，这里有一个是讲到睿宗，他也是请法藏法师为他的菩萨戒师，然后受菩萨戒，而且呢还改号，而且还就是很自己就开始很注重道德方面的修养，说他能够这样来感化，即使是帝王这样的人，感化他们。那除了为人民谋福利呢，他也就是关心国家的安危，在好比说在武则天的时候跟契丹 跟契丹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国家啊，在那个也是在北方的一个叫做契丹国打仗，那武后就派兵去讨伐，因为契丹国不听话，就说实话就是说他不听话，所以武后武则天就要去讨伐契丹国。那法藏法师呢，他就建立一个十一面观音的堂场，十一面观音的堂场诵经持咒。那才经过他在这边诵经持咒几天后呢，在前线的将士呢，就他们听到了那个天鼓的声音啊，天鼓的声音。那贼兵呢是看见光阴从空而降，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呢，最后不久前线就传来捷报说打赢了仗了。还有呢，他也帮助就是国家来平乱，就是有一些那个官民抗乱的话呢，他也有帮助来。像中宗，这里有个例子是中宗的时候有一个人叛乱，然后他就帮忙把那个叛乱平息下去了，所以也是受到了皇朝的赞赏，而且也很感激他这样子。所以呢，当时五个皇帝就是高宗、中宗、睿宗、贤宗还有武后武则天，他就尊那个法藏法师为门师，受朝野上下的尊崇，就是大家都是非常尊敬崇拜他。虽然是这样子的，那可想而知哈，就是说他得到了他的地位这么的崇高，他收到了皇室给他的供养是非常非常的丰厚的，他生活应该也是就是说是很优厚的。可是呢虽然贵为武帝门师，又受到大家的恭敬礼拜，但是法藏法师呢，他依然是过着很淡薄的修行生活，就是以苦恨这样子来自言，然后安忍自守，他就是还是把弘法利生作为他的本目，就是这是很难得的哈。那在唐玄宗的时候呢，最后在唐玄宗的时候，也就是法师呢，就现在我们讲到了他的原籍哈，他欲知时至，就开始告别大众。然后呢，他原籍的地方是在西京的大建福寺。那他世寿是70岁，然后僧腊是43，但是其实他很小的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在那个弘法跟学法了。我们知道他从16岁开始长子供佛，然后求法，然后在智严法师的座下好多年，就这是他出家前的事情。所以僧腊是43，然后世寿70，但是几乎一生都是在弘法这样子。那总结一下，就是法藏法师的一生呢，他这里是说到8次参与一场，然后翻译主要是有80华严，然后有密严经、有楞伽经等等。但是呢，就说最后总结来说呢，他对华严经的翻译，还有对那个80华严跟60华严的两处补缺呢，贡献是最大的。那他弘扬华严经的精神呢，也是很让人敬佩的。好比说他讲解华严经呢，就是有30几遍，我们说了，还有他的著述是非常的丰富的。有100余卷，近50种，就说不光华严经，很多其他的经它都有注释。然后，华严经的就有35种左右，所以它是真的是华严宗的集大成者哈。那个主要的著作呢，有叫做《华严探险记》。那如果我们记得二祖他写了一个注释华严经，叫做简称是叫做《收贤记》。那这个探玄记呢，其实就是也是解释那个搜玄记的，因为搜玄记是所谓言简而意深哈，就是很深奥的。那探玄记呢，就是也是有点解释那个搜玄记的那个意思，也是同时是解释华严经。还有叫做五教章，还有12门论、中智义记，还有一本叫做《华严经传记》，那其实二祖的那个传记主要就是从《华严经传记》来的，关于二祖的记载其实不是很多。还有一点点时间啊，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讲到胖校的问题。当时我们记得那个日战三藏，他是带着范本来到了长安，然后那个法藏法师他也有去请教他，就是也从他那里就说能够把那个六十华严的缺文补上。那当时呢，法藏法师就问日照三藏说，在印度的古德有没有观音佛一代教法的胖士，就是在印度有没有胖教呢？那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很高兴，因为其实以前我问过同样的问题，我想到了说，哦，天台有天台的胖教，贤首有贤首的胖教，这些胖教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那个来了解整个三藏十二部。那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中国天台贤首的胖教是我们的独创的话，那在印度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三藏十二部，也是有包含的那个佛教经典，那他们有，那他们怎么来就是来够把他们就是整理规划出来呢？他们有什么他们的方法呢？我提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可是没有得到答案哈。那这里呢，法藏法师他就问日照三藏这个问题。那回答呢，日照三藏是这样回答他说的，他说近代的印度，近代是说那个时候的近代哈，就说那个时候的印度有两大论师，两大派别的。那一个是戒贤法师，是贤藏法师在印度留学的时候的老师，他是跟从他的，这是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呢，他说他是远程弥勒菩萨、无着菩萨，然后净寂护法法师、难陀法师，然后依照生命解生命经还有离权师地论这些来主张有空跟中的三十教胖。那这个我们知道，从这些人名跟这个经典呢，我们知道这是唯识，就是相中的那个的宗派哈。那他说除了戒贤法师，另一位呢是叫智光法师，那他远是成那个文殊师利菩萨，还有龙树菩萨，近呢是成继提婆，我们知道是龙树菩萨的弟子，还有一位叫清辩法师。那他们依据的经典呢是《般若经》，《大般若经》就是般若真空道理的经典，还有就是中观那个论哈，中观。然后主张呢，他的三十胖教是心性具有、净空心有，还有心性具空这样的三十教胖，就是有这两个派别。那法藏法师听了呢，他就对于那个胖教他的疑问就得到解释。然后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根据那个他自己的老师智远法师，就是承继他之前的一祖二祖的那个胖教，然后他自己也为那个华严经、华严宗定出来了五教十宗啊。那个这个五教十宗呢，非常的有名，他跟那个天台宗的五十八教，那是天台宗的胖教。还有法相宗也就是唯识宗哈，唯识宗的三十教，在那个解生命经的倒数第二卷第七品叫做分别与解品，那里面就有说到那个法相宗的三十教，它有一个三十胖教。那这三个呢，就是华严宗的五教十宗，天台宗的五十八教，还有法相宗的三十教，就分庭抗礼啊，所谓就当时在佛教发展史上他们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他的五教，华严宗的五教就是小史、中顿、圆，我们在讲初祖的时候有稍微讲的少少的一点。那有了这个胖教呢，就其实对我们研究经典来说是起了一个干预的作用，我个人是觉得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法藏法师呢，他就是继承了华严宗初祖法顺度顺和尚还有二祖智远和尚的思想，然后组织教理体系，将华严宗发扬光大，他是一个集大成者，所以是就称他为华严宗的三祖。他的贡献非常的大到说华严宗可以也同时叫贤首宗，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好，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今天也算是把那个法藏法师讲完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讲四祖清凉国师，阿弥陀佛。
要是翻译就讲不完了。